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8月12号到8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真善忍国际美展新庄文艺中心首度开展。真善忍国际美展8月16日在新北市新庄区艺文中心举行揭幕典礼，展期至9月2日，展出作品有油画、水彩及水墨等30余幅，其中收录了近年荣获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金银铜奖的作品，如《以戎法》中眼里的妈妈、迫害中的坚定、撼不动的振兴等10余幅，展现美展更高的艺术成就。新庄文化艺术中心主任吴立宇说，真善忍国际美展已经办了12年，现场展览的画作总共有全世界15个艺术家走过至少1000场的展览，这是非常难得的成果，这次有幸在大新庄地区推出，欢迎大家的莅临。22日下午2点还邀请巴黎第八大学造型艺术硕士周怡秀演讲《绘画中的天机》，让大家对美展的画作有更深的认识。
悉尼万人马拉松赛，法轮功学员展功法，作者苏莎。位于澳大利亚东南沿海的悉尼是大洋洲最大的城市和港口，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繁华的国际都市形象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一年一度的市区至海滨马拉松长跑更是吸引数万人参加，这是南半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跑步赛事。从海港大桥、经皇家植物园、百年纪念公园、海德公园、壮观的海港大桥至悉尼歌剧院，参赛者饱览沿途美丽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2015年8月9日，悉尼市万人空巷赛场人声鼎沸，世界上最大规模之一的长跑比赛 Blackmores Sydney City to Serve 赛事如期举行，赛时4个多小时，湛蓝的天、湛蓝的海、海天一色。赛程的中途 Lair Park Rose Bay Wharf 道路左侧，身着黄色上衣、黄色帽子的法轮功学员伴随着美妙的法轮功练功音乐排着宁静祥和的练功队列，引起马拉松长跑参赛选手的赞叹。他们纷纷在法轮功学员练功队列前留影，并竖起拇指夸赞。有的西人参赛选手还用中文对法轮功学员说加油加油。当他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法轮大法真善忍，全球控告迫害元修江泽民、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等展板时，纷纷主动索取各种语言的真相传单，并在征签表上签名，希望为早日停止在中国大陆破坏法轮功尽一份力量。
墨尔本法会，学员配合好更有效救人。8月15日，墨尔本法轮功学员汇聚一堂，召开了2015年修炼心得交流会。16名大法弟子分享了他们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修炼讲真相的心得体会。每一位学员在正法修炼中的过程都有坎坷与喜悦，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实修中领悟法理的升华，并深深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他们的交流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同修。
新西兰著名律师支持诉江。近来越来越多中国民众参与诉江大潮，而在国际社会上，包括政界、法律界等，越来越多各界社会人士声援和支持控诉迫害法轮功元凶和责任人， 将他们绳之以法。近日，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托尼·爱丽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支持受害者控告江泽民。当得知目前已有60多名新西兰居民或公民参与了起诉中共前头目江泽民的刑事控告，到上周已经有多达134000人向中国高等检察院和法院投递诉状时，爱丽丝律师表示，越多人参与越好，这样才能引发国际效应。他说他知道这件事情很不容易，需要勇气。爱丽丝律师说，至今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人们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仍在被摘取，他们仍然在遭受酷刑，这些犯罪行为必须得停止。爱丽丝律师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是非人道的，酷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都是反人道的。爱丽丝律师不相信中共治下的法律会以反人类罪审判迫害者，但这样的审判完全可以在海外进行。爱丽丝律师说，可以在海外刑事起诉那些对迫害负有责任的中共高官，一旦他们被启动了刑事公诉，那么他们到海外访问时就会被抓捕，受到刑事审判。就像前阿根廷独裁者皮诺切特那样，在访问英国时，西班牙法庭对他发出了逮捕令，而将他逮捕。在新西兰，前几年也有类似的案例发生，几名商人以反人类罪起诉来纽访问的一位以色列将军，并向法庭申请到了逮捕令。
瑞士政要联名致信习近平，敦促起诉江泽民。十名瑞士政要于2015年8月10号联名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习近平推动控告江泽民这一重大诉讼。他们表示，江泽民犯的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大恶极，必须被绳之以法。江泽民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重罪必须严惩。因此，他们和全世界所有正义人士一样，都在关注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控告江泽民的事态进展，坚决声援诉江大潮。信中写道，我们要做的就是呼吁，历史会见证我们今天正视这些罪行，要求依法严惩这些不可饶恕的罪犯的行动。致习近平的信函一文如下：习近平，北京中南海政要办公室，习近平主席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8月10号于日内瓦。关注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主席先生，我从媒体获悉，中国希望朝着尊重人权的方向发展，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我也知道您在过去的几年里所发起的反腐败斗争，克服阻力，对一些腐败的政府官员或前责任人提起司法裁决和惩罚，对此向您表示祝贺。16年前，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一意孤行，决定铲除法轮功这一古老的气功修炼方法及其修炼人。他擅自建立法外机构610办公室，不受法律制约，具体负责实施对修炼人的恐怖镇压和残酷迫害。610实施酷刑，不设底线，毫无顾忌，残忍至极，甚至活摘法轮功修炼人的器官牟利，虐杀法轮功学员。2006年起，联合国、欧洲议会及众多非政府组织等都发布报告和声明，强烈谴责这一可怕的活摘器官罪行，并得到全世界200万人签字声援。另外，据我所知，活摘人体器官在中国也同样适用于基督教徒、藏人和维吾尔族人，只是规模小。考虑到中国拟定的今后发展方向，以及至今已登记在案的134000份控诉书，我们希望您能推动逮捕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及相关负责人，并根据其令全人类蒙受耻辱的重大罪行，将他们绳之以法。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呼吁，历史会见证我们今天正视这些罪行，要求依法严惩这些不可饶恕的罪犯的行动。主席先生，我们希望您能听到我的呼吁并采取行动，甚至崇高敬意。抄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伯尔尼传真0313514573。
14万6000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到本周8月13日为止，已超过14万6000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人 向中国最高检察机构控告起诉江泽民，敦促中国最高检察机关就江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追查。政协之较量在中国大陆深入展开，部分从7月初起被中共国安局组织在北京航站中心的苏江状邮件开始被转至最高检察机关得到签收。据明慧网部分统计，上周共有8072份苏江状得到邮局妥投回复或最高检察院法院签收信息，其中有2396份是之前被滞留在北京一周到一个月的信件。
河北3500人要求清查江泽民活摘罪行。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1月到7月底，河北张家口市近郊与周边县3500多普通百姓签名要求彻底清查中共周永康、薄熙来、江泽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将江泽民这个幕后操纵活摘器官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看着征签表上的内容和图片，有人气愤地说，这是谁干的，咱们找他去，谁让他这样干的。有人看着活摘器官的罪行图表说，江泽民真是够坏够狠的，江泽民真是坏透了。一位70岁左右的农民气愤地说，江泽民真不是个正经东西，坏透了，害死那么多人。一个老乡说，江泽民上台就没干好事，太坏太不像话了，为了声张正义，我签名。他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并按了红手印。一厨师说，江泽民太没人性，他早该遭恶报了，他祸国殃民，坏透了。一位30多岁的青年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修真善人哪儿错了？共产党太邪恶了，迫害好人，干着连猪狗都不如的坏事，活摘器官，法西斯都没干的坏事，他们都干了。他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并摁了红手印。在张家口周边县的附近村里，有4-5个人围上来，看到真相后纷纷说，江泽民祸国殃民，迫害好人，我们要站在正义一边。随后都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了名，摁上自己的手印。之后在集市上，一位50-60岁的老大姐看了反活摘图片表说，没想到还有这样残忍的事，看江泽民那心坏的，江泽民绝对没有好下场。随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一位60多岁的老大哥，他看了反活摘图片表，气愤地说，江泽民真没人性，杀人害命，罪大恶极，老天爷不会放过他，并签名按了红手印。还有一位近70岁的老人，仔细看了反活摘图片，气愤地说，江泽民是祸国殃民的暴君，没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一点好处，这个江大魔头一点也不得人心，坏事干绝，天理难容。在一个山区，一村民看到征签表上的内容和图片，气愤地说，这是谁干的，这是谁操纵干的，江泽民这个挨天杀的肯定会下地狱的。一个老乡说，江泽民太坏了，太没人性了，早晚得判他，这个名我一定签，为咱老百姓伸张正义。还有一人说，共产党不干一样好事，我深受其害，搞计划生育，扎大肚子，把我撵得无处躲藏，我就说法轮功好，修炼真善人，遇事为别人着想，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一位60多岁的农民说，共产党太邪恶了，连最低的做人的底线都没了，活摘器官连猪狗都不如，共产党的罪恶真是登峰造极，罪不可赦，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干着最邪恶的事，真是天理不容。
陷入天罗地网的江某某，作者实名。苏江大潮现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之势，从下面几个近期在围绕苏江与苏江相联系的问题出现的几个影响面比较大的事件，我们看出苏江已成为被当今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江泽民已经陷入天罗地网的诉讼门。一、法轮功学员在控告江泽民的诉状直线上升。 据明慧网2015年8月8号报道，从5月底到8月6号，明慧网已经收到总数134,38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尽管部分诉状被中共国安组织在北京航站中心或全国各地的610公安及邮局，根据邮局妥投回复和高检高法签收信息判断，目前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公安部、中纪委已经收到59,380多份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占明慧网统计控告总和的 53%。 二、亚洲包括台湾、韩国、香港、日本、印尼、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近14万人举报江泽民，声援告江大潮。据举报江泽民联署行动的亚洲协调人朱婉琪表示，我们要求中国最高司法机关调查及起诉江泽民的反人类罪行。他说明，海外发起的民众刑事举报联署活动会一直进行到江泽民被起诉定罪为止，并且联署书也会一张张扫入光碟，寄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及荷兰的国际刑事法庭，让他们了解法办江泽民是人类捍卫国际人权的共同心愿，国际刑事法院应本于其成立宗旨有所行动。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主席汪志远代表追查国际到纽约的邮政总局，向中国高检和高法寄出了该组织对原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控告状，并分别抄送副本给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和纪委书记王岐山。追查国际要求依法对被控告人江泽民的侮辱诽谤罪、滥用职权罪及大规模非法关押、屠杀法轮功修炼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立刻停止由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无条件释放所有法轮功学员，取缔江泽民设立的各级610办公室非法组织，彻查其一切非法活动，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公布所有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真实信息，恢复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及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名誉，公开赔礼道歉，按照国家赔偿法赔偿所有受害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损失。四、2015年7月30号，新西兰世袭毛利酋长托马斯·阿卡若纳在奥克兰正式向中国最高司法机关递送他本人对于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7月30号上午，毛利酋长在他奥克兰的家中亲自在中英文版的刑事控告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印章，并由快递公司寄送到中共最高检察院、中共最高法院。这标志着溯江已经不再限于华人民族，溯江势头延伸到了国际社会，开始向全人类都来反迫害的局面发展。五、2015年8月4号，据泰国当地及海外多家国际媒体含陆媒、新浪网、北美版报道，泰国最高法院裁定，法轮功学员申请注册法轮大法学会，既合乎也受到法律及宪法保障。法轮功学员胜诉定谳，这是最终的裁定。此一裁定不仅撤销了地方法院2006年的违法判决，还为法轮功学员与曼谷市政府这场长达十年的诉讼画下一个姗姗来迟的句号。六、法国大律师威廉·布赫东近日表示，国际社会合作在中国以外起诉江泽民是完全可行的，他本人十分愿意接手此类案件，并做好了与各国律师合作的准备。七、针对大陆出现的溯江潮，原上海著名律师郑恩宠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体现出中国大陆形势的根本变化。他透露，大陆一些律师、法学教授也在法律层面上做溯江准备，酝酿在国际法庭上将其定罪。八、随着令计划周本顺、郭伯雄的接连被抛出，江泽民的处境愈发不妙，习阵营套在江泽民脖子上的枷锁越来越紧。军事学院出版社前社长辛子林公开称，江泽民或将被查，中国处在政治大变局的前夜。随着风起云涌、势不可挡的溯江大潮的推进，溯江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不管江派怎么使劲招数搅局，该发生的事情必然要发生，该来的必定要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有更多令人震惊的事件出现，这是任何人都躲不过的，也是必须要面对的。无论是正面或反面的事情都是如此。种种迹象表明，江泽民已经陷入天罗地网之中，中共江泽民集团面临着彻底崩溃。这正印证了古人的那句话，善恶到头终有报，只待来早与来迟。看官可以慢慢往下看，这场红朝魔乱大戏就要演到中场了。
靡靡之音预示隋朝的灭亡。管弦，万宝长是隋代音乐家，他最初是南朝齐的乐工，当时南朝齐无乐器，万宝长拿起面前的餐具杂物，用筷子敲击，确定声音的高低，演奏的曲子宫商音调都具备，像丝竹乐器那样和谐，被当时的人大为欣赏。然而从北周到隋朝，演奏乐器都不得音调。隋朝开皇初年，沛国公郑翼等人制定乐音，郑翼的音乐创作成了。皇上问万宝长可否演奏，万宝长说，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皇上不悦，万宝长因而极力陈述，乐声哀怨，淫荡放纵，不是雅正之音。他请求用水尺为律来调整乐器，皇上答应了。万宝长奉圣旨制造了各种乐器，声调比郑翼创作的声调低二度。他还撰写了乐谱64卷，详细论述了八音转变为宫调的方法。他创作了84调、144律、1800声。自从汉魏以来，没有人会演奏周礼。当时的人让万宝长试着演奏，应手成曲，无所凝滞，见着没有不惊叹的。万宝长调制后的乐器声音淡雅，当时的乐工虽然排挤、诋毁、妒忌万宝长，心里却佩服他。万宝长听其他隋朝乐工演奏，悬然而泣。有人问他缘故，万宝长说，乐声淫荡，凄厉而哀怨，天下不久将要互相厮杀殆尽。当时天下太平，隋朝处于全盛时期，人们对万宝长的话都不以为然。然而到了隋朝大业末年，兵革四起，隋朝不久就灭亡了，万宝长的话果然应验了。自古以来，音乐能表现人的道德水准，演奏高雅端正的音乐代表社会道德维持在很高的层面，预示着社会安定，朝代长久。靡靡之音代表社会道德下滑到很低了，预示着朝代走向没落，气数将尽。中共的流行音乐、流行歌曲完全丧失了正统，都是淫荡的靡靡之音，扯着嗓子凄厉吼叫，为情要死要活的哀怨倾诉。中共的整个社会随着道德的下滑走到危险边缘，天灭中共在即，赶快退出党团队才是使自己受益的选择。
说说溯江案与推背图封神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直觉得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这三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近平，接近平定，习又与除夕的夕发音相近，除夕之后是新年，历史将翻开一个新的篇章。克强，攻克诸强，岐山则令人联想到了封神榜。当年姜子牙正是在岐山封神，完成了打败纣王、平定天下的伟大业绩。世界推背图，君非君，臣非臣，始兼危，终克定。 这是推背图中的第43卦。图中是衣衫一般的大官人要打一服饰华贵的小贵人。习近平执政以来，打掉了众多老虎，从常人角度来看，实在不可思议。习近平虽贵为国家主席，但江派树大根深，爪牙众多，心狠手辣，说不定没打着老虎，自己先把小命送掉了。这是君非君，臣非臣。但是习近平偏偏是打一个成功一个，从未失手。时间危，终克定。为什么会这样？要叫当事人说一下体会，很可能会是这么两句话：冥冥中自有天意，如有神助。那么我们修炼人看得就更清楚，顺天者昌，就是这么回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现在时候到了。再说封神榜，纣王无道，他的灭亡是天意，也可以说是自取灭亡。但是无论是从常人还是神仙角度来看，他的灭亡都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姜子牙和纣王这对阵的双方都有神仙相助，纣王一方的势力初期尤为强盛，即便是后期的垂死挣扎，也以诛仙阵、万仙阵等招数害死了无数神仙，即是所谓的大罗神仙血染赏。对于支持姜子牙的神仙们来说，形势险恶，要不要去助阵？去，或许失去生命；不去，可以暂时保全自身。但是失去的是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最为险恶的万仙阵之后，纣王败局已定，姜子牙封神之日近在咫尺，一切尽在溯江案。联想到今日的溯江案，形势看上去似乎也很险恶，邪恶连支持溯江案的维权律师也一并绑架，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如果说常人在面对生死抉择时，只能摸索猜测着天意，做到顺天而行，那么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天意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只看你去不去做，要不要溯江，怎样溯江，迫害了你你就溯他，就这么简单。有人说自己没有受迫害，那么江泽民毁谤法轮功是某教，你是不是法轮功的一员？如果是，那么他就是在毁谤你、迫害你，你就起诉他，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法轮功是正法，再简单不过。至于溯江的过程，对大法弟子来说，真的是一个洗尽自己的大好机会。做的时候，注意观察自己的思想，你会发现平时里摸不着碰不到的执着心，什么怕心、顾虑心等等全涌出来了。就在他们露头的那一刻，赶紧发正念清除，事情就做成了。怎么做成？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第一讲，练功为什么不得功。在我目前的层次认识，只要你去做了，在做的过程中摆正了心态，就做到了修在自己，其余的师父自有安排。师父安排的路当然就是最好的路。十多年前邪恶最猖狂的时期，有一天我到同为大法弟子的父母家去，母亲一脸焦虑地告诉我，父亲在离家不远的超市门口给一个做推销的年轻姑娘讲了真相。讲完后，姑娘让父亲登记一下姓名电话，父亲给她写了。看得出来父亲和母亲都有些担心。我说，师父说的，修在自己， 功在师父，讲真相没错，留了个人信息后觉得害怕，清除掉怕心就行了。母亲问，那留下了姓名电话怎么办呢？我说，清除掉怕心就做到了修在自己，其他的事不就是功在师父了吗？那个姓名地址可能他们不小心丢了，或是看不清楚都有可能。有什么事情是师父做不到的呢？父亲和母亲明白了，一下子就轻松下来了。其实我当时的修炼状态并不好，怕心比起父母来又过之而无不及，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感觉是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这不就是师父在借我的口点话吗？还有1999年父亲和周边同修开了个会，商量去北京护法的事，当时心态是比较纯净的。后来有一个参加的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说出了我父亲，但他说了我父亲的长相和工作单位，却把父亲的姓氏说错了。结果父亲的单位正好有这个姓的人，长相也很相似，但却是个不修炼的常人。保卫科找到这个人后，这个常人很生气，大闹一场，此事便不了了之。这样阴差阳错的经历，每个大法弟子恐怕都有很多，就不多说了。只是想说明一件事，我们只要用纯净的心态去做，做的过程中用师父赋予的能力不断纯净自己的心态就足够了，大道至简至易，真的没什么难的。
法会交流，我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密西根州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来自密西根州，今年15岁，今年夏天刚刚参加了奇想自由讲真相的活动。去年夏天刚听说这个项目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让像我这样的大法小弟子参与讲真相和救众生的机会，我就报名参加了。下面是我参加奇想自由项目的一些体会。开始前的准备，去年7月份，我们州的另一个小同修跟我联系，跟我讲了这个项目的设想。他是在华盛顿 DC 参加活动时听说的，我特别感兴趣，也把这个消息传给了我的大法小弟子朋友们。很快我们就有30多个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美国小同修愿意参与，后来也渐渐的有一些美国以外的大法小弟子参与进来。可是项目的进展非常慢，我们的项目发起人一直都强调奇想自由，主要是大法小弟子的项目，要求我们大法小弟子负责协调和组织，把很多的安排都交给了我们。对我们这些大法小弟子来说，这是第一个大的项目，我们没有经验，所以组织好有很多困难。比如说，需要保持所有参与的同修都精进，要安排集体学法时间，需要找赞助，需要设计网站和服装图案等等。后来有一些不怎么参与小组活动的同修离开了这个项目，但是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项目，而且在这个项目中可以利用我的年龄特点去救众生。我知道很多大法项目开始时不是太顺利，但是只要有正念，师父一定会帮我们，最后事情一定会顺利完成。到基金活动开始前，我需要克服两个比较大的障碍。第一个是我需要从学校请2周的假，而这2周正是学校期末考试的时间。我找校长和老师时念很正，我跟他们讲我要参与的这项活动，跟他们讲大法真相，这样我不仅很容易的就请到了假，而且很多老师也非常支持。一个老师要我在课堂上跟同学讲奇想自由活动，另一个老师因为我参与这一项目而免去我的期末考试，其他老师也都安排我单独提前进行期末考试，这样我在学校方面就很容易的安排妥当了。 第二个障碍是我得得到我未修炼的妈妈的同意。最初想着她有可能不会让我参加，可是我要参加这个项目的念非常强。我想不管我妈妈同意或者不同意，我都会参加，因为它是一种我可以参与救度众生的方式。我等到纽约法会后，把学校的事情都安排好以后，才告诉妈妈我要参加这个项目。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当时就很爽快地同意我参加了，并且没有问我学校是不是已经安排好。只是第二天，她对在路上骑车时的安全有一些顾虑。我给她讲了我们的安排，她也就基本上放心了。就这样，我上路前的两个关都很容易的就过去了。谢谢师父的加持。克服身体上的磨难。我们的骑行是从6月1号开始的，第一天只有20英里的路，我们分成三个组，每组只需要骑7英里左右。可是山很多，有很多上坡路，所以那7英里我没骑完。当时我的腿又疼又沉，呼吸都很困难，骑得也很慢。我骑了大约3-4英里就骑不动，放弃了。事后我很惭愧，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不能再放弃了。可事实上，几天后我再骑的时候，我还是因为骑得太费劲儿而放弃了。我们骑进犹他州的一天，又轮到我所在的组骑了。这天因为都是上坡路，所以骑得非常困难。这次我使上全部的力气骑，骑得很吃力，也很累。很多次我都想放弃，当我想放弃的时候，我想到了师父，我请师父加持我。就这样，我和队友们骑了两个小时的路程，完成了我们的路段。那天之后，每当骑车骑得累了，我就请师父加持我，我就真的能够骑下去了。还有一天在堪萨斯州，有很强的逆风，骑着感觉像是上一个很长的大坡。不过我骑完了40英里，骑完后也不累。谢谢师父。我很快又迎来一个很大的考验。隔天早上骑行中我摔跤了，摔得很重，左膝盖碰到一块石头上，把膝盖上的一块肉割掉了，伤口很深也很大，流了很多血。我的队友特别关心我，大家都特别照顾我，但我却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停地哭，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我拖累了我的队友。因为腿伤，我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做，我的情绪因此也有很大波动，而这个情绪限制了我。我刚摔跤起来的时候还能正常走路，但那天晚上弯膝盖时突然变得非常疼了，整个小腿都肿得很厉害，所以我就开始瘸着腿走路。就这样，我瘸腿走了一个星期。很多队友和跟队的大人都告诉我要正常走路，别理伤口，但我没做到。打坐时我也不敢弯腿，也有好多天没有骑车。后来我意识到这是错误的做法，我没有正面对待自己的受伤。我参与这个项目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在这个项目中就是用骑自行车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意识到后，摔倒后的第三天打坐时，我忍着痛慢慢地把腿拉到了双盘，非常痛，可是我还是坚持跟大家练完第五套功法。隔天我的腿就没有前几天那么痛了，我又开始骑自行车了。虽然腿疼，也骑得很慢，我在心里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否定腿的疼。师父帮了我，所以我能够跟上队友，跟他们把一路骑完了。讲真相。这个项目是一个很好的跟人讲真相的切入点，因为我们都还是未成年人，但却要完成在常人看来这么大的事情，所以很容易打动人。当我们跟人说，我们是一对来自15个国家的青少年，正在骑行3000多英里，帮助在中国受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孤儿，很多人都愿意接着听，这样就很容易讲真相。但是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并且也不太会跟人讲话和讲真相。在旅程的头几天，我常常是站在旁边听着队友给常人讲真相，看起来是在帮忙。比如说在丹佛，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在街头讲真相，但我只照了几个合影，因为我没怎么找人去讲真相，多数时间是在街上走来走去。我们群体总共照了150个左右的合影。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当然大法的事也在做，别人看到的是表面，但实质上很多人在心里的执着人是看不到的，很多自己放不下的东西也埋藏得很深，也知道这些东西不好，还怕别人知道，叫人知道还不好意思。我意识到无论我害羞不害羞，都要把这颗心放下，赶快去讲真相，助师救度众生。心态一转变，我就有了很大的突破。在芝加哥时，我们花了2个小时扫完2条街，我也做到了看到谁就给谁讲真相。就在这2个小时，我和一个队友照了将近30个合影，我们群体照了将近200个，这跟丹佛比在更短的时间内收获大多了。我们在巴尔的摩的时候，虽然街上人很少，但几乎碰到的每个人都特别感兴趣，对我们也非常热情和支持，并问可以在哪里找到更多信息，以及如何支持我们。关于个人修炼，奇香自由活动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修炼环境，跟这么多精进的大法小弟子在一起，让我看到了我的缺点和不精进。我过去非常不精进，我没有天天学法练功，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也很差。我经常为很小的事情动心，也常常守不好心性。我还没有体会到大法有多么伟大，但通过参加这次奇象自由的活动，我体会到了大法的威力，明白了大法如何能够帮人看清真相。我现在也明白了做好3件事有多么重要。我很感激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奇象自由的旅程中，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组织经验，计划的也很不周到，但在师父的加持下和很多同修从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这个项目整体上还是比较顺利。从中我个人在修炼的很多方面也得到了提高，我也必须继续精进，努力做好3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以上是自己的一些粗浅体会，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2015年美中法会发言稿。
师父赐神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件神奇的事发生在2008年的夏天，我所在地士林区每年夏天椴树开花，南方数省的养蜂户都到我们这里放蜂采蜜，为了让养蜂户能看到听到真相，我们每年都要给养蜂户发放真相资料，然后再以买蜂蜜为由讲真相劝三退。有一天早晨，我和同修3点起身，天不亮我们背上真相资料，骑着一辆摩托车，每到养蜂户，同修放慢速度，我把用塑胶袋包装好的真相资料扔到蜂箱跟前或帐篷门前，每个养蜂户距离不等，他们是按照椴木多少安排的，每个公路支线都有我们，进了这个支线又进那个支线，见支线就进。真相资料还剩一包时，摩托车前轮胎泄气了，我和同修推着摩托车离开公路主干线进支线，放着最后一包真相资料，刚进支线，2辆警车在公路主干线呼啸而过，我们放完真相资料已5点，要推车步行回家，根据所在位置离家大约50里，在公路上堵了一辆3轮车，我说付钱给他，把我们2人加车拉回家，人家不干，我们只好推车前进。我心里升起一个念头，如果现在就到某支线岔路口就好了。我这个念头一出，就见眼前似气似雾，约走了100多米，神奇的事出现了，我想的某支线岔路口就在跟前。更神奇的是，我们往西走，岔路口在背后的东面，师父把我们搬到东面，这个支岔路口离我家16里，步行回家也容易多了。同修忽然喊我上车，我说能行吗？同修指着前轮胎，我一看有气了，我心中连声说谢谢师父，因为师父就在身边。摩托车骑到村头，我刚下车，那轮胎又泄气了。第2件神奇事是我到邻村讲真相劝三退， 一上午我只退了五个人，因为换衣服把准备好的纸笔没带，只好在退家要了一张卷烟纸和铅笔，记上五个人的名字。回到村里，我先到小商店买了点东西，到家中第一念就是把三退名单重新记在正规纸本上，可是一掏兜竟然不见了。我把身上身下所有的兜翻遍了，仍然不见踪影。我急了，心想可能掉在路上或小商店里。我顺原路找，又到小商店里来来回回的找，仍不见。我把手插到裤兜里，回忆心想可能用卷烟纸记三退名单，不尊重三退人员是个漏。心想如果三退名单能飞到我的手里，这多好啊。想到此时，忽然觉得手里有个东西，拿出一看，是那张三退名单就在手里握着。我心里连声说谢谢师父。师父说如果把这个能量带打到体外来，它就是搬运工，功很强的人可以搬运很大的东西，就是大搬运，功很弱的人可以搬运很小的东西，就是小搬运，这就是搬运工的形式和它的生成。出自转法轮。
陈婆婆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陈婆婆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没有多少文化，但她三件事做得都很主动，特别是讲真相做得好。她会利用一切机会救度她遇到的有缘人。这里记录的是她讲述的两个小故事。一，奶奶，您真会教育人。我的女儿女婿都在高校工作，一次女婿上班去，看到外面有些大学生在搞反对邪教的宣传活动，就给女儿打电话说，要妈妈今天不要出去了，外面在搞宣传。女儿当时跟我说了，我也没吱声，就想到那里去看看。等女儿出门后，我也跟着出去了，到校园里一看，只见十几个大学生拉着一条长长的横幅，上面写着邪恶的标语。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就问他们，大学生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邪教，什么不是邪教吗？他们都说不知道。之后我又说，我向你们提几个问题好吗？他们说您提吧。我说你们说说是真好还是假好。一个女生说，假的只是当时好，时间长了被人识破就不好了，还是真的好。我又问是善好还是恶好，他们肯定是善好，谁喜欢恶的呢？我又问遇到问题了是忍耐好呢还是暴躁好，他们说当然是忍耐好。这时一个男生回味过来了，马上说，奶奶，您真会教育人。最后我说，你们不是反对邪教吗？我告诉你们一句话，请你们记住，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听了我的话，他们一下子都愣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二，这个奶奶不是一般的人。2002年是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的时候，那年我在老伴任教的那个学校里帮他们做饭。一次晚自习前，老师们还在下面吃饭，那些学生就在教室里大吵大闹。当时我听见了，就跑到楼上去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吵了，要团结友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你们会有好处的。听了我的话，他们高兴地鼓起掌来。我就这样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说，有一个班的学生看到我去了，还没等我开口就热烈地鼓掌欢迎。一个男生说，这个奶奶不是一般的人。就这样 我把楼上几个班的学生都讲了，只剩下我老伴的班没有讲。当时我还有些顾虑，怕他们说出去了不好，因为那些学生都认识我。在下楼的时候，碰到吃完饭的老师们上楼，他们问我上楼干什么，我说听到学生很吵，就上来和他们聊了一会儿。
修炼体悟，让每一份塑浆状都能震邪灭乱，救度众生。作者子弟，面对那一份份用血泪凝成的塑状，想到大法弟子16年来承受的巨大屈辱，我决心一定要和同修们共同把塑浆状完成得更好。因为大部分同修平时不写什么东西，在帮助同修整理和完善塑浆状2个多月至今的过程里，感到有很多的体会。从进入6月一开始，通过学法和同修切磋，我认识到写好塑浆状就是在更有力的证实法救度众生，因此一定要重视这个写的过程，纯净自己的心态。那么我们整体这一份份塑浆状就在放射着大法真善忍的光芒，就是一个个震邪灭乱救度众生的利器。首先明确贯穿一根证实法的主线，见不虚发，这样文字就会处处流露出大法修炼者的坚定正信和对世人的善念慈悲，站在世人的角度而不是自我的角度去写，要尽量写详实。例如在大法祛病健身方面，当同修大概写修炼前有多种疾病，通过学法都好了，现在具体写成有什么病，病痛到什么程度，何时在哪家医院就诊和用过什么药，给自己或家庭带来什么苦恼等等。心性提高方面，最好写出2-3个突出实例，让人读后自然心生大法真好的感动。受迫害经历尽量写具体，比如同修写挨警察打大腿，修改后写出用一根头上很粗并能颤动的胶棒，一看就是打人的凶器，他就用这个凶器猛然狠狠地打我的大腿，大腿被打得紫黑，被打的肌肉部位至今发硬，被灌食或其他酷刑折磨也具体到身心感官的真实描述，以便更好地揭露邪恶迫害。事实上我和同修都发现，通过这样具体的描述整理之后，诉状给人的感觉马上变得非常有力量和说服力。有的诉状某个角度可能会把握不太好，这时需要站在法上衡量。例如同修写在工作单位一次次讲真相被人举报，没有工作说是练大法的没人要，遭家人邻里不解和指责。为了避免使人误解大法弟子不好好工作，这里就补充，师父一再教导弟子要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要弟子干好工作，善待家人和周围一切人。然而在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和对民众的恶意煽动欺骗之下，法轮功学员正常生活工作的权利被剥夺，反过来还栽赃我们等话。同修写自己进京被警察绑架，签名时写自己是神，虽然当时同修是正念，但现在为了救人就要把那段话删掉。还要有为同修负责的心，有的同修曾经邪悟过，这里一点没有说同修的意思，我看到他们曾遭受那样痛苦的受迫害经历，就想即使过去了，作为同修也应该否定旧势力对他们强加的邪恶安排。我悟到我们的诉状将会永在宇宙史册，因此我非常认真地帮助同修补充内容，更充分揭示邪恶对同修的身心摧残，也使这份诉状慈悲救度众生的主题更加饱满。塑浆状既要有质量也要有速度，绝不能给同修耽误。我规定自己必须以最快时间赶出来，有时好几份等着，我就在学完法之后抓紧一切时间整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这是在修炼，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是同修在塑浆，自己只是默默补充圆融。因此帮助同修就要尊重同修，应服从的立即照办。一次同修不要改动的一句话，我马上把自己写的全删掉， 不管花了多少时间，一次同修投递在北京受阻，半月后又要邮寄，但我已删掉原稿，这时二话不说就给同修重新打字整理。帮助同修还要学会拒绝，真为同修好，就不会配合同修人的东西。因为我自己邮寄的过程中，当时体会到素江的神圣和庄严，那份纯净、幸福和荣耀总也忘不掉。因此，一位老同修坚持让我和家人给邮寄时，我明确拒绝。后来过几天，同修看了我帮助整理的诉状，激动地说：“我原先没怎么看，现在认真看了，真是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剑。我这回去掉依赖心，请师父加持，一定要把素江做好。”于是我只在外面发正念，当看到老同修走出邮政大厅，我就知道他邮寄有多顺利。回家的路上，同修一路紧握我的手，很多话都不需说了，很快高检顺利签收。不能忘记关心没素江的同修，要相信一时没素江的同修都是暂时的。通过和没素江的同修切磋交流，发现同修就是正念不足，有顾虑，这时大家互相鼓励，就听师父的话，最终同修们都能突破。我们还有更多千千万万没素江的同修，听师父的话，赶快拿起笔写好素江状，把邪恶之手推上正义的审判台，结束迫害，立即停止对大法弟子残酷血腥的镇压，解脱被邪恶绑架的亿万众生世人，完成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不要再等，立即行动起来吧。
在素江中，我们要放下人，走向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觉缘。在全球起诉江泽民的大潮来临之时，我们学法小组通过交流认识到，素江是师父把结束迫害、建立威德的机会留给了我们大法弟子，同时在素江的过程中让我们救度更多的众生。素江又是一次让我们放下人心，从人走向神的好机会。素江也是我们必须向师父交的一份自己修炼层次标准的答卷。因此，在素江的过程中，每个人的修炼层次不同，状态不同，其结果也不同。就拿我们学法小组来说，我四月底收到了明慧网和法轮大法学会的联合通知，我就想素江状我一定要写，而且还要严肃认真地写好。有了这一念，师父就鼓励我，让我们家灯泡上又盛开了18朵幽檀婆罗花。但是由于我修炼的心性不到位，还有怕心在，利用我不懂法律得认真完成等理由，一拖就是2个月，耽误了及时投递的时间，直到7月4日才寄出了素江状，结果没能妥投，被扣押在北京航站处理中心。7月中旬，我帮着我们学法小组其他8位学员整理完了素江状，准备第二天集体去投递。晚上学法时，我们当地协调人通知说，明天恶警按照投递素江状的名单详细地址逐个抓人，要大家高密度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准备投递的同修暂时不要再寄了。大家一听，各种人心都暴露出来了，说什么的都有，但大多数人都表示看看情况再投递。当时我想，我是按照师父要求去做的，肯定没有错，旧势力怎么作恶，那是他们自己在选择被淘汰，这又是一次对我的考验，怕也没有用。如果真的让我在被捕、丢掉工作与放弃大法，在家里过安逸生活中选择，在保护自己还是维护大法中选择，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师父所要的。这样一想，怕心反倒没有了，心里非常平静，正念也强大了。这时 有一名老年女大法弟子正念非常强，她说，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师父让做的事谁也挡不住，明天我还照样去投递素浆状。她妹妹也表示愿意陪她同去。第二天，一名男同修开车拉着他们姐俩一起到邮局投递了神圣的素浆状。两天后，他们姐俩都收到了妥投短信，那个男同修几天后收到了未能妥投退回到顺丰快递的电话。其他几个认为等等安全了再投递的同修，一看他们姐俩都收到了妥投短信，也不怕了，就一起到邮局投递了素浆状。几天后在电脑上查询告知某邮局某人签收，往后就没有信息了，可能连邮局都没有出去就给扣了。我们地区还有一个同修老王和我说了这样一件事。一天，老王带领三名同修一起去投递素浆状，传闻他们当地的这个邮局早就接到610通知，不许接收素浆状，如果去投递弄不好还会被绑架。然而老王不管那个，他就堂堂正正地走进大厅，高声喊道，我要投递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工作人员赶紧说，那好，到这边来办吧。老王走过去准备办理，发现邮单用完了，工作人员赶紧到其他窗口找来邮单，帮着老王填写邮单。在这过程中，老王还不停地讲着真相。等老王从邮局出来后，那几个想看看安全了再去投递的同修也赶紧来到柜台前准备邮寄，结果工作人员告诉他们，邮单已经用完了，明天再来吧。第二天他们又去邮局，工作人员说，610早就通知了，不许办理素浆状，你们到别处去吧。等到老王和我说这件事那天为止，剩下的那三份素浆状还没能寄出去。我们在学法中得知，人神只在一念之间，作为一个修炼人，在任何时候你所发出的这一念符合了神，那你就是神。如果你发出的这一念符合了人，那个时候你就是人。从以上两个事例中不难看出，那姐俩在投递素浆状就面临被抓被判刑，甚至会被活摘器官的情况下，依然要去寄素浆状，依然把师父放在首位，依然按照师父让做的事去做。你说那个时候他还是人吗？人能这样去做吗？人连想都不敢想。修炼不是嘴上说说的，关键的时候你真得去做到。再说老王同修，明明知道这个邮局不给寄素浆状，他就敢在迫害还依然很严重的情况下，堂堂正正地走进邮局大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大声喊，我要寄控告江泽民的素状。那个时候老王他还是人吗？人敢这样去做吗？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人，是神。那个慈悲的场，那个正念之场，什么邪恶都会被解体。所以工作人员不但说那好，还主动帮他去办理。因此在素浆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放下人心，走向神。
也谈邮寄素浆状要持续发正念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吴晨。明慧网上公布素浆状有20000的时候，我现同修开始写素浆状。大家座谈后会写的自己动笔，年纪大的由会写作的同修代笔，这样第一批素浆状在6月18日发出。老弟子们，720前走进大法修炼的同修说， 这是我们的责任使命，必须写。按照明会上的模板抄了一些内容，他们发出的邮件有一封签收，另一封被退回，有的说这就像三退一样参与就是了，结果他的邮件被退回。有个曾经调队的老年同修，过去的辅导员，一直有惭愧和自责心理，他说我就要告江鬼，什么都别想阻挡住，结果一次邮寄成功。2008年走进大法中修炼的同修和2012年走进大法的医生同修没有受过迫害，他们说我们要维护师父，维护大法，将鬼迫害师父，迫害大法，迫害了众生，我们就要告他。另一位医生同修家务工作都特别忙，只要有点空就带着小孩参加集体学法，一听说大家在控告江鬼，毫不犹豫地写诉状，按手印，自己去邮寄，十天后两高签收。被退回的诉状修改加工补充后，在7月7号到10号又做了第二批邮寄，走邮政 EMS， 网上跟踪发现卡在北京机场，同修们发正念，有的看到一直停留在机场就放松了正念，认为那么长时间了可能被，有的同修坚持持续发正念，不收到回执不罢休，在8月9日手机收到被签收的回执。持续发正念的同修在诉江状邮寄出的第31天收到回执，发了几天正念就没有继续的同修诉状还没有收到回复。师尊加持着我们的正念，点化着我们破除遇到的阻碍，持续发正念，一个是体现着修炼人信师信法的正念，一个是看修炼人的耐力、毅力和坚韧。我们发出的诉江邮件就是斩妖的利剑，所到之处邪恶灰飞烟灭，要用强大的正念持续加持邮件。还有一点体会是，坚持集体学法的同修正念强，新同修从走进大法就坚持集体学法的三件事做得都很好，脱离集体学法的同修到现在还没有动笔。
不要把诉江状写成交流文章，大陆大法弟子。同修转过来六份诉江状，要我整理打印出来。我读了之后，发现同修们在写自己的得法受益与遭受迫害部分时，都写成了交流文章，重点写自己是如何去执着心的，反而遭受迫害部分略写，本末倒置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同修们没有打过官司，不知道起诉书如何写；二是协调人没有协调好，自己都没有弄明白诉江状的相关事宜，只知道大法弟子应该走这一步。到边远地区，消息闭塞的同修那儿切磋的时候，只是讲应该写，但如何写，思路不清晰。实际上，这是用心问题，修炼是见人心的。不是大家轰，走形式。有句俗话叫鼻子底下有张嘴，不会的可以问。现在信息很发达，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起诉书的法律文本，可以咨询律师，咨询身边的亲朋好友等。协调人也要用心，现在明慧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诉江文本，都是行之有效的好范本。协调人要用心把这些文本弄明白，可以根据同修的实际情况采用。与同修交流时，一定要给同修讲明白如何写遭受迫害的过程，要言之有据，不能笼统概括地写。写诉江状不是走形式，是曝光邪恶，挽救众生，没有纯净的心态是起不到作用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 精进要旨，在任时，同修们真的要在修炼上下功夫，学好法，修好自己，把塑浆状当作一个救人的项目，用心做好，在救人中起到神圣的作用。
对警察调查塑浆的正确态度，作者浅悟。目前对警察调查塑浆网上交流文章不少，我也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态度。我认为正确的态度就是抵制，不准警察到塑浆大法弟子家调查，即使来了也不配合，这才是正确正念的态度。理由如下：一、高检高法将控告人、大法弟子、控告状透露给地方公安警察，这是违背保护控告人的法律规定，侵犯控告人的合法权益。二、目前所有塑浆控告状只有不到一半处于签收状态，根本就没有一件立案，没有立案怎么可能实施所谓调查核实的司法程序呢？这不是违法吗？不是笑话吗？三、立案了开始实施司法程序的调查核实，那也得由高检高法或他地方下属部门来实施，也不能由地方公安警察来实施，这样做本身也是违法。四、真要地方公安警察来实施，那必须得有高检高法授权的委托才行。因此警察调查塑浆完全是违法的，是邪党让不明真相的警察再一次的对大法弟子犯罪。我们正确的抵制，不配合地方公安警察对塑浆的调查，就是对他们的爱护，是救度。一点浅悟。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